弟兄姊妹们，下午平安。真是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和我们弟兄的祷告一样，我们的主耶稣昨日今日永远不改变，那他的话语也是安定在天，永远不改变。所以我们今天蒙神的恩典一起来分享的题目是圣经都是神的默示。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从第十四节到十七节，短短的四节圣经，我们用齐声的方式一起来读。第三章十四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再低头有一点短短的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是把你自己宝贝的话语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真是在我们心中做工，超越仆人出口的局限，主让能够把你自己圣灵的工作能够毫无拦阻的能够交通出来。主也正是在每一个人的听的心里头，主也做那善工，愿我们凡是说的听的都蒙同一个圣灵的感动，同得造就，愿我们一同把感谢赞美归给你，荣耀归给至高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我们这段查到了，就是交通到了提摩太书，这是保罗所写的最后的一部分书卷，等到他也是在地上的工作快要结束了，要很快就要去见主的面的时候，他写了三提，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那这个时候呢，他跟他所平常所写的书信有很大的区别。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汤米弟兄在这边交通道的时候提到，问大家保罗写了多少封书信？保罗写了多少封书信？写了十三封书信。在保罗、彼得和约翰他们三个人之间，总共写了二十封书信。那保罗写到前头的书信都是给教会写的，看都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是写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然后接着写到了罗马书，写给罗马的圣徒，写到加拉太书，给加拉太的圣徒，然后写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圣徒，这是前边两批。然后接着又写到了以弗所书，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写到哥罗西书，给哥罗西的教会，腓立比书，写到给腓立比的教会，然而从腓立门书开始写给个人，腓立门、提摩太前书、后书，提摩太是个人，然后提多也是个人，到后头已经有明显的转变。那以前我们也交通过，蔡老师给我们讲过保罗的生命和他写的书卷里的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来写，那这个时候是到了他冬季的时候，冬季并不是一个生命结束的时候，秋天我们都知道是结果子的时候，就现在的季节是丰收结果子的时候，那冬季呢？难道是死亡吗？看这些树的叶子慢慢都落下了，再过两个礼拜这些树的叶子就差不多落光了，难道是死亡吗？我们知道它没有死，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又要发芽开花，生命又开始。但是冬天的时候是做什么呢？秋天结果子，冬天是什么？开始供应人的时候，这些果子是要供应人的，自己要死掉，让别人来享受，让别人来成长，得到供应。所以这就是保罗到这个时候写到的书信，乃是要供应的时候，乃是自己要死掉的时候。那么 这几个礼拜我们讲到了交通到了提摩太前书和后书。提摩太前书我在这里都特别用它的三章的15节和16节和大家交通到它的目的，讲到什么，如果我不快来写这些书信给你们是要什么，让提摩太怎么样，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如何行。神的家就是教会，讲他在教会中当怎么样做。那等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我还是用到提摩太后书三章的又讲到16节。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非常喜欢一段圣经是在三章十六节，是在哪卷书？约翰福音。这是基督徒最喜欢的一节圣经，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得救的确据，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得救的，也知道我们得救的结果是什么，也知道神父的代价是什么。这是福音的一个精髓，我们最喜欢。可是非常奇妙，圣灵常常借着他这么多的书卷，在特别的使用三章十六节，在不同的书卷里头，三章十六节有圣灵有他特别使用的地方。那么这次我们又是用到了三章十六节，可是我们想一想，提摩太后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提摩太后书的中心思想，前书已经讲了，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提摩太后书呢，是在第二章十五节的时候讲，我们怎么样做神无愧的工人。这是给提摩太讲的。第二章21节讲到，怎么样合乎主用。我们想想啊，提摩太是什么人？提摩太是保罗称他是自己属灵的儿子，可见是保罗传福音带他信主的。那他跟着他，好像在刚才我们讲到，哎呦，你要知道在神的家中怎么样行，还要知道怎么样做神无愧的工人，他一定是个没有见识、没有这个很多服侍的一个同工，好像是很年轻的同工，又是保罗属灵的儿子，的确是，但是岂不知他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同工。他不仅与保罗同受苦，第一次保罗蹲监狱的时候他跟他一起在，这是第二次在监狱里头他没有在，显然圣经里写的要给他写给他，还要盼望能见到他，他没有在。可是他跟保罗同受过苦啊，而且怎么样，保罗写的13卷书信里头有几卷书是和提摩太 co-author 一起同名写的。哎呀，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头有多少是在学术界曾经做过的，或者现在还在做的。问你要是在一些很有名的杂志上发表一篇有名的文章，能是 co-author， 那是一起做作者，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哎，就是有的时候那文章啊，前两天我女儿告诉我说，她大学做研究的时候，文章在 top journal 上被发表的，初稿刚出来，已经被接收了。然后他说那 author 里的名字很多，他当时只是一个学生，其中他的名字在里头，他心里非常的满足。可是我们想想，这个提摩太，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好像就两个作者呀，我和提摩太，就是两个呀，一个 first author， 一个 senior author， 就这么两个。他写了有差不多有5卷书是和提摩太同名写的，所以提摩太是一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位没有经验刚刚出来服侍的同工。可是保罗在这样是这么样的对他，告诉他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告诉他怎么样做神无愧的工人，合乎主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我们自己要仔细的想，无论我们在主里的服侍是刚刚年轻刚出来服侍，还是服侍了有一段年日，这些话要成为我们常常的提醒，常常的提醒。因为什么？ 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服侍的那个环境已经有一些偏差了，有一些偏差。我们要知道我们服侍的根据和原则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怎么样才能讨神的喜悦。我们要知道这些原则，我们才能够怎么样知道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地方特别讲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往往在服侍中都是讲到我们要为神做工，要做工，到底怎么样为神做工，在神的家中当怎么样行，我们做工的工人应当怎么样，无论年轻还是年长，到底应当怎么样，神做工怎么样做。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这些工作都，教会所有的工作都是神的工作，是吧？神做工怎么样做，我们人做工怎么做？人做工要怎么样，要动手，不要动口。我们有一些同工哈，到一个地步就只动手，只动口不动手了，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可是神怎么样做？你看见神动手了吗？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那六天怎么做的？神说有就有了，对吧？神说要有光，怎么样就有光。圣经有没有记载说神就动手去做光去了？没有。所以圣经里头说什么？神说有就有。神做工是动口，唯有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动手的，是什么？他的创造里头唯有一个创造是他动手，是造人。所以人有多宝贝，人在神的眼中有多么的宝贝，唯独造人的时候是用手的。神其他一切的工作都是动口，神说有就，那神的话就是圣经。所以神的工作离不开他的话，神的工作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离不开他的话。怎么样做无愧的工人，合乎主用，离不开他的话。那么我们哈，在这个地方就是知道了这样子，而且呢他还讲到了，就是在他在提摩太书信里头不仅要讲到了我们怎么样遵守神的话，而且还特别讲到要怎么样把神的话传出去。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时候就特别讲到，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神的话，总要传神的话。一方面要明白神的话，确定神的话，另外一方面还要传神的话，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我想呢，我们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为什么我这个在十四节里头特别讲到，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我们学习的会落在哪里？是落在心里还是落在头脑里？我们所学习的先落在头脑里的，但是请问大家，哪一位信耶稣信主得救恩是经过头脑得救的？是在你头脑得救的？哪一个人能把救恩能够想明白？圣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在心里的信主而得救的，没有说我们是在头脑里得救的。但是学习很重要，我们要把这个神的话语要先进到我们的头脑里头，然后怎么样，经过信心，经过你所确信的，把它落在你的心里头，存在心里头。圣经是怎么讲的呢？圣经是讲我们要用信心和神的道怎么样柔合，借着信心把神的道柔合，能够让它存留在我们的心里头。 我们如果说只是把它留在头脑里头，没有办法的。圣经里头有个最好的例子，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个人叫尼哥底母。这个人哈，我们都不用讲，他是法利赛人的师，他是法利赛人，精通圣经，又是犹太人的老师，是教导圣经的，他对圣经太熟了。可是他去找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夜里他去找耶稣，他说什么？夫子，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派来做什么的？做师傅的，因为要继续教导我们学习。他认为学习能够明白圣经，他认为学习就能够得永生。可是主耶稣跟他讲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若不重生，你不能明白神的国，你若不重生，你也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一定要有学习在头脑里头，但是要有我们的信心和它柔和，才能够落在心里头，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一步。那为什么他要讲到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他也没说谁是谁。我们知道读前面的圣经，知道有他的祖母罗莉，还有他的母亲有尼基，在第一章里头，后哥林多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里头提到了这两个人。当然他还有其他人教他，所以他知道他学习圣经这个途径是很正规的，是从一个正规的途径学来的，也包括保罗自己，因为他是提摩太是保罗属灵的儿子，包括保罗自己，所以他知道这个途径是正规来的。而且呢，在十五节里头特别讲到，而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哎呀，我们这个做父母的，有的时候想到自己孩子还小就在教会，就觉得心里很安慰。我们把小孩子带到教会来，从小就学习圣经，的确非常宝贝，的确这是非常宝贝。因为我们同样经历到的，知道我们的小孩子从小就在教会，从小就明白圣经的，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从小就显出来。但是我们这些已经是20多岁、30多岁、40多岁、50，甚至60、70岁才信主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不在这从小就明白圣经的范围里头了吗？其实这里头有另外一个角度，是讲到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头是从小，还是不是我们的生理的年龄，乃是我们一个属灵的年龄。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被 discourage 到，趁着我们还在属灵年小的时候，要明白圣经。你知道有很多信主的人很可惜，信主之后若干年不去追求圣经，等到很多年之后，年月已经很久了，发现自己哎呀真是落后，受了很大的亏损，受到很大的折磨。但是神实在是恩典我们，当我们自己认识自己，虽然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了，但是我知道我的属灵生命还很小，我从小开始明白圣经，从那个时候开始。所以呢，永远不会太晚，一定要开始。你越早开始越得福分，越早开始越得福分。那么为什么要在从小的时候明白圣经呢？想想，当然主耶稣说过，他说你们要不变得像小孩子一样，就不能怎么样进神的国。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心要单纯，对不对？什么叫单纯呢？什么叫单纯呢？就是单单的神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不要用自己的头脑智慧去考虑，要用心里头的，要用神的道加着信心柔和的落在心里头的这个话来引导我们，而不要用落在头脑里头没有信心柔和的那个话来引导我们。你知道人常常最大的错误就是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去明白神的话，去明白神，不是去明白神的话，结果就出了很大的偏差。这个是特别是对我们一些已经服侍主有一定年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有的时候往往就经验也开始进来，教会社会化， 解圣经经验化，可是这个地方讲到你从小就是要单纯，单单的仰望神。那什么叫做用自己的智慧呢？为什么人会用自己的智慧？我们始祖犯罪的时候，在伊甸园里头有两棵树，一棵是什么？分别善恶的智慧树，还有一个是什么？生命树。神要我们得的是什么？生命树。结果他们取了智慧树，神就说你吃的那日子必定死，他们就从此犯罪。那个智慧就一直在我们的里边。还记得保罗在讲，当罪从一人进到世界，整个世界就被罪所充满。我们后来所有亚当的后代都是罪人，这个罪里头就带着那个智慧树所带来的智慧。我们用人的智慧去分析神的事情，而当生命树在我们那边，我们就用神的生命的赐给我们的去明白神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人再聪明，人如果所讲的是出自人的智慧，就是那棵智慧树上所带下来的智慧，这是神所恨恶的，这是神要治死的。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曾经说过，他说我的老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已经钉死了，就是那个智慧要把他钉死。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这个是乃生命树所带来的，一样有智慧。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他说求神把那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有智慧有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神，明白神的事情，能够侍奉神。所以这两个出发点非常的区别，非常的大。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来服侍神的时候，切切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把那个智慧，亚当所来的那个智慧，吃的那个智慧树果子的那个智慧，要把它治死。乃是让我们从神他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在我们里头的这个生命所带来的智慧，用它来明白神。这个乃是学习来的，加上信心柔合在一起，才能够存在心里头。那接下来他讲，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句话我们中文翻译有一点不准确，所以我很感谢神。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我们带领的姊妹特别跟我们交通到说，用其他的文字里头有一些翻译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盼望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认识神的话的时候，不要受一些字面翻译不准确而成为局限，就是最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参考书和一些神其他英文这个圣经的版本比较符合原文的，能帮助我们。当然很多不是中文书，但是能够帮助我们。其实这句话他是怎么说呢？他说这圣经能使你们因基督耶稣的信，基督耶稣的信有得救的智慧。所以这个信呢，不是因为我们因信基督耶稣，它不是个动词，它是个名词，它是耶稣基督的信。请问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信？我们都说我们你们今天得救是怎么得救的？以弗所书怎么说的？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明明是我的信嘛，可是下边接了一句，这信不是出自你们自己，乃是神所赐。所以我们要读圣经就把后半节这个砍掉。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信乃是什么？乃是不是出自我们自己的信，乃是神赐给我们的信。等到讲到信心里的，圣经里的最著名的一卷书是什么？信心的书卷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他讲到什么呢？讲的是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讲到这个信心，我们虽然表现在我们的里边，但是乃是出自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为我们的创始成终的这位耶稣基督把这个信心放在我们的里边。 还记得主耶稣在地上医治一个病人的一个人的儿子，他儿子有病，他说主说你要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他说主啊，我信心不够，求你帮助我加大这信心，我自己的信心没有用，但是求主把那个信给我加大它。这个当他能够有耶稣基督的信的时候，这事情就能成就。所以我们常常在追求神的时候，常常说我信我信我信，结果一睁眼睛或者过了一段时间，还是跟原来的光景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用的是我们自己的信，而没有用耶稣基督的信。所以这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用耶稣基督的信帮助我们。那他特别讲到智慧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来给大家读一下，他就讲到这个智慧不是你我的智慧，是特别重要。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0节，他说呢，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不是本乎神，神又将他，也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就是神让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刚才我们讲到了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信，他的信成了我们的信，现在是什么？让他的智慧成了我们的智慧，让他的公义、圣洁和救赎成了我们的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这个也是同样回到约翰福音3:16，我常常来问这段讲这段圣经，提到这段圣经，因为我们如果说没有把圣经读清楚的话，就读成了我们信了神就得了永生，可是神明明给的我们是他自己的独生爱子，神没有说给你永生，因为你得了他的爱子你就有了永生，神给的你不是永生，神给的你是他的儿子，他儿子就有永生，所以你得了儿子就有永生，可是我们就七话八哥就留下来，神给了我是永生，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也是很可怜的事。所以在这个地方同样，当耶稣基督给了我们的时候，当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的时候，耶稣基督的信有没有给我们？耶稣基督的智慧有没有给我们？耶稣基督的公义有没有给我们？耶稣基督的圣洁有没有给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有没有给我们？都给了我们，可是我们就把那些东西全都看得很淡，就拿一永生高高兴兴就走了，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就像我们去有的时候啊，你看啊，我们去吃这个 all you can eat buffet 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好吃的都有，结果有人进去就挖一盘子炒面吃得饱饱的，我不说那炒面难吃啊，那是很好的，就吃了一三盘子炒面高高兴兴的就走了，我不是说那个难吃，这就是一个比较。所以既然神已经把他的爱子给了我们，我们怎么能就看到一样东西就高高兴兴呢？神有那么多的好处给我们，然而你知道这个智慧，难道这个智慧可不是只是让我们从不信到信？因为这圣经讲的它的公义、圣洁和救赎。罗马书讲到什么？讲到我们得救的三个方面：因信称义，从不信到信；因信成圣，从怎么样要信要成为圣洁；然后因信得荣耀，完全的救赎。因为最后讲的，你们完全救赎的时候，乃是你们身两人的灵魂体都蒙到救赎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完全的救赎。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0节所讲的这个让我们得救的这个提到的这个我们得救的智慧，乃是包括了三个方面，不但让我们从不信到信，因信称义，也让我们能够因这个智慧能够让我们成圣，因信成圣，也让我们因信得荣耀，得到完全的救赎，所以离不开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保罗再回来在3:16要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他特别强调。我们先讲讲什么是末世。末世呢，这句话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吹气，呼吸的意思，也就是神圣灵吹气感动这个作者把它写下来，就叫做末世。那么他特别讲到，他说这个圣经都是，不是说有些是有些不是，他说都是神所末世。我们看看神末世的圣经有什么特点，我们有没有想想神哈，为什么要，我们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要有圣经，为什么要有圣经？我们的神是一个很奇妙的神，他做事就是靠自己出口说话，他说不就行了吗？旧约时候那时候都是说的，旧约一开始的早期的时候还没有圣经，神完全是靠他说话做工作。但是为什么要有圣经？我们知道，我们很清楚，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说话的神，他做事情是靠说话的，但是能够为了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他特别把他的话变成圣经。你知道神的话圣经是从什么时候，圣经神的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知道圣经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的，一会儿我们会讲到。我们知道圣经差不多是从今天的，是离今天之前的2000年前存稿的，在那之前的1600年把它写完的，所以也就是离今天差不多3600年前开始写，写到2000年前用了1600年的时间把它写成的，这是圣经。可是神的话不是那个时候才开始说的，还记得圣经在哪一节哪一章哪一卷书哪一节里头讲到圣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什么？有道，那就是神的话从那个时候开始。太初这个字是没有开始的，就是最开始的开始，如果你要有开始的话，就那时候就已经有了，没有一个时间的标志，是太初。然后请问神的话跟神有区别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这道就是神，神的话就是神。可是圣经到差不多3600年前开始写起，为什么呢？我们罗马书里头有第一章第18节20节 那段也讲得非常好，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就是显明在人的心里的，借着他所造的万物外边造和人心里头的，让人知道怎么样他的存在，叫人无可推诿。神证明他自己的存在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就于人所知道的，他只显明人，神的丰富有很多是人不能知道的，但是需要让人知道神已经定规了，就在两个方面让人知道，一个是显明在你心里的，让你心里的不可以否认有他的存在。我们知道这个圣奥古斯丁讲的时候，他说有两件事情让你知道有神，一个是看了夜里头的黑暗的星空那闪烁的星，还有一个是看人的内心，这两个心在中文不同的字，英文也是不同的音，但是就这两个心，一个是看晚上黑夜的星空是神所创造的自然，还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内心，让人知道神的存在不可以推诿。那同样神的话要能让人知道的，就是在3600年前把它成为圣经留下，人所能知道的都在这里头，神的丰富还要更大，但是关于人所能知道的就在这里头。我们知道圣经有多少卷书？66卷，新约39卷，旧约39卷，新约27卷，这个很容易记， 39, 39, 27, 39, 2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69, 67 圣经先记六十六卷就这么记的。他刚才我们讲了，他用了1600年的时间写成的，有多少个作者？六十六卷，我们刚才说了，保罗写了13卷，所以一定不是六十六个作者，差不多有40位左右的作者，跨越了1600年。他们这个作者的这个他们的背景都不一样，有的是做君王的，像大卫和所罗门；有的是做祭司的，像摩西。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然后还有是做这个做先知的，有先知书。然后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有马太是什么，是税吏，税吏那个时候是个罪人了。然后还有什么，马太、马可，是吧？路加是个医生，写的圣经像记病历一样，写的非常的详细。你仔细去看看路加福音，写的非常详细。然后还有约翰，其实马可福音你知道是叫什么福音吗？马可福音，马可是谁的同工？是彼得的同工，所以有人称作马可是马可福音是彼得福音。路加是谁的同工？蹲在监狱里，他一直照顾谁？照顾保罗，所以路加是保罗的同工。路加福音有人说他是保罗福音。然后约翰，我们知道这个彼得是，对不起啊，刚才再回来，马可和如果跟彼得一起的话，那彼得是什么样的职业？打鱼的。约翰也是打鱼的，渔夫。那这路加是医生，记得非常详细。他是保罗的同工，保罗是什么人？法利赛人。所以你看，马太是税吏，是个罪人。保罗是法利赛人，可是怎么样呢？还有后边还有约这个主耶稣在地上的弟兄，有雅各和犹大，犹大叔就是主耶稣的兄弟，肉身的兄弟，玛利亚所生的，约瑟和玛利亚所生的，是跟耶稣一起长大的。在主耶稣活着的时候，他们两个都不信耶稣，还嘲笑耶稣。但是当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这个学习带着信心落在他们心里的，他们就信了，跟随了耶稣，写下这样的书卷。你看他们写作的背景都不一样，而且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他们写作的确带着他们文化的局限，有高深的学者像保罗，还有渔夫，没学过书，没学过，没上过学的，然后有君王，还有平民，像耶稣的弟兄是木匠的儿子，他们带着不同的民族背景、文化背景、时代的区别，花了1500年。你别说这个那个时候的1500年，请问现在咱们这个不说从别的地方的，我不敢多说，从这个中国大陆来的，你如果5年没回去过，你回去讲讲话，你还跟得上那个潮流吗？你说的用的字都过时了，新的话你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不是说泛泛的语言，一些特有的词已经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而那个时候他们跨越了1600年，他们写这个圣经还有一个特点，现在咱们要写点东西咱们干什么呀？咱们 Google Search， 对不对？一 Search 全出来。在 Google 出来之前，20年前咱们做什么呀？去图书馆查资料去。哎，请问这圣经2000年前写成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图书馆吗？就算有的话，离他们家要10个mile的话，你知道他这10个mile要走多少天才能到？就为了查本书，何况他们离得还挺远的。我们现在去趟图书馆开车5分钟就到，那个时候他们要走好几天呢，如果有图书馆的话。所以他们在一起如果想查资料来写这种东西是很难的。可是我们当我们今天来读这本2000年前写成的圣经的时候，发现它什么不自相矛盾， 没有自相矛盾，没有自相矛盾，这是一件很非常奇妙的事情，这圣经。所以他从圣经本身让我们知道他的确不是出自人手。这个地方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那么这个从我们了解圣经，对圣经本身这本书除了内容以外有一些了解，我们就知道它的确有神奇妙的工作在里边。那么圣经它的权威就在表现着它都是神所默示，而且呢它说什么呢？而且它有它的力量在，是让我们知道哈，我们要想能够知道在神的家中怎么样行，要怎么样做神无愧的工人，一定要完全遵守它，不能有任何偏差。这个地方为什么保罗在跟提摩太要讲到这个？你知道啊，我们人往往在有出现偏差的时候是怎么出的偏差呢？因为没有把神的话当作绝对的权柄在。我们第一个犯罪的是谁？是那个女人，那时候还没叫夏娃，犯罪之后神才叫她夏娃。那时候她是那个女人，你还记得她在跟那个蛇魔鬼的替身，她在跟他谈话的时候怎么说的？神吩咐亚当说，这个果子园中那个中间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夏娃，这个魔鬼就去，这蛇就去试探这个魔鬼，这个夏娃，这个女人，这女人怎么回答的？说这果子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怎么样摸，因为吃，不然的话你就会死。神没有说那个果子不能摸呀，可是他就加上去一条，这加上一条意味着什么呢？他对神的话没有绝对的遵守，他在上面加了一条，似乎起来是更严格，连摸都不可以摸，你看总比那吃还要严格吧，似乎是更加严格，但是他加了一条，结果魔鬼就钻了空子，他就知道啊，看来你对神的话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我就可以来有机会下手。然后魔鬼怎么样说？魔鬼不会说的，神说的这话不可靠，不要听，神觉得魔鬼不是这样做的。魔鬼是怎么样说的？神岂是真说，所以让人心里有一个怀疑。你知道我们今天啊，让这个能够混乱真理的地方，真最正确的东西的地方是用什么方法？不是说这东西是错的，乃是什么？以假乱真。还记得这个以前都用这钞票最多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假钞票。你知道现在你要用个100块钱，人都觉得你是怪物，拿起来先看看你，再看看这钱，然后他相信也不相信你，也不相信这钱，他从手里头掏出一支笔来，在那底下偷偷画一下，对不对？要看看那钱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对真实的东西最大的攻击就是以假乱真，让你怀疑那真的是真的。结果怎么样？就糊里糊涂的就跟着上当了，这地方就犯罪了，你就死了。所以对神的话一定是什么？它都是神的默示，它有它绝对的权柄，让我们不能有偏差，让我们变不能有偏差。所以等到主耶稣出来之后，他受洗之后去旷野受魔鬼40天的试探的时候，他同样遇到魔鬼的试探。他说你让这40天了没吃饭，饿死了，我今天没吃饭，到了教会一看有饭，哇，这个真是迫不及待。那个是40天，魔鬼说你让吩咐这石头变成饼就可以充饥。主耶稣怎么回答的？主耶稣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语。 这个很重要，一切话语你不能断章取义，千万不能断章取义，一定是神全备的话语，这个是能够让我们所能够站立得住的。你看那个夏娃那个女人，当时魔鬼去试探她的时候，她说她还加了一条，还更严格一点，结果怎么样，就被钻了空子。唯独我们的主耶稣说的什么，是神口中的一切话语，不可以添也不可以减，就是这样的绝对。所以当有这个权柄在的时候，圣经都是神的默示，是不可以打折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帮助我们做无愧的工人，知道在神的家中怎么样行，怎么样叫做对这个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有益处呢？什么叫教训？教训啊，就用一个比较平白的话来讲，就是什么？告诉你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督责呢？督责就是告诉你们什么是不对的，错了告诉你是什么东西是不对的。然后使人归正呢，归正一定是已经走偏了，走偏了呢，使人归正什么？让你知道你怎么样才能够回到正确的路上去。那叫人学义呢？什么叫叫人学义？叫人学义就是让你知道你怎么样可以一直在那个正确的道路上，这是条义路。所以教训是告诉你什么是对的，督责是告诉你什么是不对的，使人归正是让你知道怎么样能够回到正确的路上去，叫人学义是你怎么样一直在那个正确的道路上。那我想呢，特别是想用彼得作为一个例子来讲到这些，神启示给他，让他知道神是什么，什么是对的，是什么是神自己。那彼得这个人真是蒙了神很大的恩典，有几句最启示的话都让他赶上了，至少我们有三次。有一次还记得吗？主耶稣问他说，你们众人他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还记得吗？彼得这个嘴也快，性子急嘴也快，说出来，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结果主耶稣夸奖他说什么？他说这个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你所说出来的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的父指示你的，这个很大的夸奖。还有一次什么？当好多门徒啊，这个听不明白他的话的时候，这个很多众人听不明白他的话的时候，他说就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头所记载的，五饼二鱼神迹施完之后，哎呀，大家真是了不起，看到这神真伟大。第二天又来找他，又想找饼吃，结果主耶稣没有给他，就跟他们说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那些众人本来是想再吃一次五饼二鱼，吃饱吃饼得饱就可以走了，结果他们听了这话以后就心里忧愁，就说什么呢？此话甚难，有谁能听得懂呢？说说就完了吧，你说说这师父在这儿，你再跟他聊多问问，不行。结果众人就有什么，就散去了，就走了。这时候主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也要跟他们一起走吗？这时候彼得又说一句豪言壮语，他说什么？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这是彼得这一生说的最伟大的两句话。第一句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第二就是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神启示给他这几件大事情，告诉他什么是神，这位神是什么样一位神。还有一次是什么？只有三个门徒有着眼福，在变化山上看见主耶稣变了形象。所以我们这彼得有三次这么大的经历，多好啊！知道什么是对的，圣经在讲什么，神要讲给他什么。可是这样子的人还需要督责吗？有没有需不需要督责？一样。他怎么样了？ 那三次不认主的是谁啊？三次不认主的是谁？是彼得。那主怎么样让他使他归正呢？主耶稣怎么样使他归正呢？主耶稣三次呼召他，有两次是改他的名字，说从此不要叫西门，你要改名叫基法，原来是一滩稀泥巴，神要改变他，让他成为一块石头，坚固的石头。他有两次跑掉，第一次神呼召他，让他说你要改名字，他就撒下了渔网，就去跟随主。可是慢慢他又回去打鱼去了，打了一夜没打到，主耶稣让他在岸上看见他，说你把水划到水深之处下网。彼得说什么？彼得说我昼夜打鱼都没有打到。他自己是职业打鱼的，主耶稣不是打鱼的，主耶稣是木匠的儿子。结果他说既然你吩咐我，我就听了你在这地方下网。结果怎么样？打上来的怎么样？连那个船都要快沉掉了。那个时候彼得看见，他是打鱼的，他看见那些鱼的时候应该很兴奋的。哎，你看主真祝福啊，叫告我这么做，我就打起这么多鱼。他是他的职业，我不知道你们每个人的职业是什么。如果你自己拼了命怎么做不成，主耶稣说这么做，打起来高兴的不得了，会不会？你会不会？我不知道你们的职业是什么，也许你是读书的，也许你是做事的，你自己靠自己努力怎么都做不成，结果主耶稣吩咐说你就这么做。他说因为你是主，我这么做做了半天都没做成，你是主，你叫我，我就这么做。一下子我的成就让那个城都快沉了。可是彼得的反应是什么还记得吗？在路加福音，彼得说主啊，离开我去，因为什么？我是个罪人。这个是主把他归正的时候，他看到自己是个罪人。可是多少时候我们自己，哎呀，服侍这个做事，无论是怎么样做得很有成就的时候，觉得有好得不得了。有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自己是罪人？刚才中午的时候，萨利在跟几位年轻的弟兄姊妹在交通，说保罗谦卑自己，说自己是什么，在罪人中乃是个罪魁。这是在提摩太书信里头所写到，乃他自己要见主面的时候，他看到自己是个罪人。这个是一个归正的工作。主耶稣三次挽回彼得，两次是改他的名字，然后最后我们看到怎么样教导他学艺呢？怎么样教导他学艺？同样也是三次告诉他说你跟从我吧。最后一次是在约翰福音最后的时候，你不要管这个人将来如何，你跟从我。所以要想，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当圣经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当教训的时候，神借着启示让我们知道的。当我们出了错误的时候，神借着圣经就像教导彼得一样告诉他你这样错。当让我们归正的时候，神一样在借着神的话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归正。其中有一次是这个我特别想讲到的，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是什么让彼得归正？主耶稣说什么？我听到鸡叫三遍的时候，鸡叫三遍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样回头看了他一眼。难道只是那一眼吗？这一眼让彼得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圣经里记载的非常奇妙，在路加福音22章61节，主耶稣回头看了他一眼，他就想起主的话了，他想起主的话了，他就去哭了，就去后悔。所以当归正的时候是神的话， 当我们要能跟从他的时候，能够有学义的时候，行在这条义路上的时候，跟从他的时候，一样是主的话。我觉得彼得，神在彼得身上做的事情非常奇妙，常常是三三三，他有三次不认主，主耶稣得问他三次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呼召他要呼召三次。求神真是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让神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让我们行义学义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这样神的工作要做成什么，就是十七节最后讲到，当属人的人可以得以完全。这个完全是什么？磨成神儿子的样子。神儿子的样子就是父神的样子。主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完全，要像我天上的父一样完全，是这个完全。这个是神借着圣经在你我身上所做成的工作，借着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能够成为完全。成为完全还不够，不，没有停在这儿，乃是让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乃是让我们有这个装备，能够去出去为神做工，能够去为神征战，所以能够去真正的能够接受神的托付，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怎么样去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怎么样和神的使用 和主使用。我们下边啊，低头一点祷告。恩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主，我们头脑里的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但是我们却常常在你的面前打折扣。主，愿你自己的圣灵真是感动我们，在我们心中做那更新的工作，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知道你的启示，知道你怎么样创造宇宙万物，怎么样创造人，然后让我们也知道我们人的光景是什么，人的去向又是什么，让我们也更加的知道我们主耶稣在圣经里头所表明出来的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得这个救恩，也让我们真是借着圣经能够知道主神你自己永远的旨意，乃是要让万有都在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让我们这些已经败坏的能够蒙到救恩，蒙到了救恩能够成为圣洁，能够成为你自己荣耀彰显的器皿，能够借着我们在与弟兄姊妹人与人之间的合一，也能够与我们的主耶稣的合一，让我们能够与父神和好，让万有都在你自己的爱子里头能够和好合而为一。主，我们实在是知道你自己的旨意有何等的长，你自己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你自己的奥秘又有何等的奥妙，但是主，你在我们，你在永远的勇士里头已经做成了，就愿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顺服，能够靠着信心啊，柔和把你的道真是落在我们的心里头，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真是顺服在你的面前，让你自己的旨意就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愿你自己的名被高举，愿你自己得那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